亲爱主耶稣，信靠你是很宝贵的。主，因为无论今日我们在什么的处境，是充满着困难，就算有悲伤，只要跟随你，主啊，就算在暴风雨里面，好像诗歌所说，你都是紧紧的揽着我们的。主啊，求你今日帮助每一个人，我们懂得的珍惜每日的时间，把握每日的机会，去荣耀你，去为你去作工。主啊，将我们每个人摆在你面前，求你的灵今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开我们的耳朵眼睛，去明白你的话语。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求，阿门。首先呢，其实昨天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啦，我自己都啱啱参加完我哋教会 Anna 姊妹嘅追思礼拜。今朝有杨牧师、杨师母都喺度，但我都好想即系再一次求神安慰 Anna 嘅家人啦，特别系杨师母同埋杨牧师。其实咧，今朝我都另外收到个消息，我哋自己教会有个姊妹嘅妈咪咧，亦都啱啱今日咧，即系其实喺香港嘅时间凌晨咧过世。咁我谂我哋真系好需要。把握機會，我每一次我自己無論是參加喪禮啦，或者聽到我自己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的親人離世呢，都會提醒我一樣嘢，生命真的很短暫，是不是？生命很短暫，我們都不知道死亡幾時會來臨在我們的身上，提醒我要好好地真的活好我自己的每一天。我想这个信息呢，跟我今日揀嗰段经文马太福音25:1-13呢，有啲好相似嘅。呢段经文係讲緊乜嘢呢？係讲緊主再来，都係冇人会知道，係咪？我唔知道呢，大家返咗教会，有啲人返我哋西宣啦，都一段时间，或者你諗一諗，你諗下你对上一次听到主再来呢个教义或者呢个信息是几多年前呢？一年？五年？定是说呢，来到都不好记得是哪个年份。不过如果你初信的，可能你真的未听过的，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有没有人未听过主再来这个教义的？有没有或者不知道他说什么的？早堂就没有人举手，即是全部人都知道。那五堂是不是呢？如果你初信你不明白呢，你应该是啱嘅，系咪？你其实即系我自己呢几年发觉喺教会咧，都好少听呢个信息。唔净止我哋教会，其实咧，北美咧，我哋呢个教会咧，其实我谂呢个 culture， 我哋个文化咧，其实喺过去呢十几廿年咧，都好少再讲到主再来呢个教义。唔讲咧，可能好多原因嘅，因为咧。其實很多人不是很想聽到這個題目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為呢，住在北美，我們呢，生活過得好不好？生活過得很好，是不是？我們的焦點呢，是很想怎樣將我們現在的生活去留住，活得開心一點，因為你現在都活得挺好啊。我們的生活都不錯，我們的焦點很多時候都是留住怎樣去過你現在的生活。很多人都很满足，都不想想其他东西了。对于他们来说，主再回来的信息呢，其实是打搅他们的。更加有些信徒呢会这样想，他会觉得主耶稣2000年都没有回来了，是不是？会不会今天回来啊？哎呀，都未必的啫，或者等多2000年才主先再回来的。主再来这个教义呢，我听了呢，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我亦都唔知道咧，你有咩諗法？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如果主耶穌今日都喺度嘅時候，佢會點樣答咧？佢會點樣再講主教義呢個問題咧？主再來呢個教義咧？不如讓我哋一齊去睇下呢段嘅經文，馬太福音嘅25:1-13，好唔好？讓我哋一齊去讀呢段嘅經文。上面的 PowerPoint 都有的了，找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读出。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沒有大油；聰明的拿著燈，又剩了油在器皿裡。新郎言辭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半夜有人喊，看新郎來了，他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來挑亮他們的燈。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你們還是去的那裡去買吧。他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與他進去共赴婚宴，門就閉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时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嗱，要明白呢個二千年前嘅比喻咧，我覺得咧有兩樣嘢咧，弟兄姊妹要明白嘅。第一，當然要了解一下當時巴勒斯坦啲人係點結婚嘅啦，係咪？耶穌講嘅婚宴。第二點咧，其實我哋都要留意嘅就係呢個比喻到底咧嘅上下文，或者其實之前係問緊啲乜嘢？耶穌點解要用呢個比喻去回答？呢兩點咧，我都想咧同大家係分享嘅。不過咧，如果大家記得周牧師在2月24日講到比喻呢，他有講到六個比喻，明白比喻的要領的。我今天呢基本上呢都會用這些原則去解釋，但是呢我就不會詳細再 refer 翻，即是去講翻是這個原則了。不過大家要留意，明白比喻呢是需要有些原則的，不可以去亂估的或者亂解的。首先我跟大家講一講到底巴勒斯坦婚禮的習俗是怎樣。通常在結婚的當日，猶太人有一些事情跟我們中國人都相似的，就是什麼呢？會接新娘。但是他們何時接新娘呢？黃昏才接的，因為你知道中東是熱的，他們在黃昏開始後才接新娘的。新郎就會跟一些朋友就慢慢在他家去出發，就走雲全村，就去每一家每一户，就做乜嘢呢？等人哋去渡河佢。嗱，每一家每一户，嗱，唔系好似我哋咁嘅，我哋祝贺人就恭喜你，好，拜拜，系咪啊？佢哋咧可能会真系讲好多嘢嘅。咁你睇下你条村咧有几大啦，就每家每户去行，行完嗱，仲要去新娘嗰边条村，系咪？咁咧又祝贺完一轮，几多点啊？唔知喎，系咪啊？嗱。假設我哋都即係全村人都祝賀完你啦，跟住去到岳父屋企，嗱岳父咧就唔係我哋咁嘅，我哋咧中國人就去到就咩啊，玩新郎啦，係咪有啲伴娘團係咪？啲伴娘咧就唔喺新娘屋企嘅，就喺新郎屋企等佢哋翻嚟嘅。咁點咧？去到岳父屋企就要同岳父傾偈啦。咁傾幾耐啊？唔知嘅喎，預計唔到嘅喎。所以呢，當時呢，你要去接一個新郎，要去接新娘呢，幾時先去到岳父屋企，幾時先同岳父講完呢？唔知道嘅。仲要你要明白多一樣嘢，當時呢，唔同我哋而家，我哋有好多燈啦，係咪？有街燈，而家仲 LED 燈添，係咪？求其攞起嘅電話都有燈，以前呢，冇嘅。所以呢，如果你黃昏先開始去新娘的屋企，你估要幾點先去得到啊？祝賀完，唔知道一樣嘢咧，仲係咧，可能去到咧係黑咪掹噶啦，即係咧乜都睇唔到。所以咧，當新郎去到岳父屋企接完新娘，然後慢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通常咧都係好夜嘅，或者半夜嘅時候。所以你要明白點解當時的背景就是说要啲童女挑住灯嚟等个新郎去翻嚟，嗱系好普遍嘅。但系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去明白呢个比喻咧一啲经文嘅关键。 有啲 feedback 喎，係咪啊？有啲 feedback。通常咧，啲童女咧或者伴娘咧，即係而家嘅伴娘咧，佢哋一見到燈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好興奮嘅，因為咧唔知係咪新郎同埋新娘翻嚟，係咪啊？咁咧可能有好多假警報嘅，因為以前啲人乜都睇唔到，好似有啲燈喺嗰邊嚟咧，就衝出去噶啦。所以咧，點解咧？其實咧，你真係作為當時嘅童女，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新郎唔知幾時嚟，可能好夜嘅。你咧一定咧要去預備一啲嘅油，等到新郎係嚟嘅。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嘅背景嚟嘅。所以當耶穌講十個童女嘅比喻嘅時候咧，耶穌係根據緊完全當時嘅婚禮嘅習俗體裁去講呢個比喻。所有嘅讀者咧都好明白。到底耶穌講緊係咩意思？嗱，跟住要去了解呢個比喻咧，我想講多一樣嘢咧，就係、是、上下文係啲乜嘢咧？到底呢個比喻其實係答緊啲乜嘢咧？嗱，我哋要睇到翻去咧，就係馬太福音嘅24章第一節。當時咧，耶穌喺橄欖山上邊，門徒私下問佢一個問題，就係咧，請告訴我們。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你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其实跟着呢，耶稣用了我们叫一个、一大段的经文，一个讲论去回答这两个问题。耶稣在24章3到35节，首先讲到那个将要发生的事，就是什么呢？圣殿被毁。因为之前耶稣是预言圣殿被毁，这件事是指圣殿被毁。而跟着耶稣在24章36到25章46节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答回门徒问他，他再来的时候和末日有什么预兆？在这大段的经文里面，耶稣讲完我回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之后，他怕那些门徒不明白，他用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就是一个叫中仆、恶仆的比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最后那个比喻就是才干的比喻。其实如果你留心看，那個都是講緊中仆同埋惡仆嘅比喻，另外一個比喻嚟嘅。呢三個比喻嘅目的想做一樣嘢係咩咧？係要叫啲門徒做好準備。主再來嘅時候冇人知道，你要做好準備。嗱，呢個咧就係最簡單，十個童女亦都係其中一個比喻，去答緊門徒第二個問題，做啲乜嘢嘅。咁咧另外我想講多一樣嘢係。为什么我今天会选十个童女的比喻和大家分享呢？有三个比喻的嘛，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三月份讲过一篇道呢？有一个主题是一样的，聪明和愚拙。大家记不记得？聪明和愚拙。聪明人和愚拙人建房子，一个在磐石上，一个在沙土上。这两个人物呢又再一次出现，是不是？这个主题呢又再一次出现。这个比喻呢，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其实在其他福音书是没有的，只是马太福音独有的。所以你要明白，其实为什么十个童女是这么特别，也都是重复着聪明和愚拙这个主题。如果大家记得我三月份讲过那段的经文，聪明人和愚拙人，到底你想做哪一个呢？记不记得？这个主题再一次出现，聪明和愚拙人。好，不如我哋好快咧就入嗰段经文去睇下十个童女嘅比喻到底讲紧啲乜嘢。嗱，第一节嘅开始咧，其实就已经话俾我哋知一个比喻想讲俾你听啲乜嘢嘅。有阵时咧都唔需要睇太远嘅。第一节开始就咁讲，佢话那时天国咧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嗱，好明显啦。第一句已經告訴我們主角是哪一個？童女和新郎，是不是？其他人物你就不要問了，解釋比喻我想周牧師說過，就是主角就是這兩個，你不要問我新娘去了哪裡，有沒有客人的。還有些人還問得比較特別一點的，新郎 即係傳統教會都咁解釋㗎。當然我都覺得未必都啱嘅。新郎就係咩？主耶穌基督啦。咁當然你睇馬太福音呢個都係真嘅。新娘是誰啊？其實沒有說過新娘，不過人們會解釋新娘的。新娘是誰啊？啊，教會。那十個童女就是什麼？信徒啦，當然。這些解釋不一定錯，不過我只是想告訴大家，解釋比喻，不如我們就看回比喻的主角，或者耶穌想藉著這個比喻最重要想說的信息是什麼就可以了。有時候不需要看太多，看得太多的時候你會沒有了耶穌最重要說的意思是什麼。還有一個地方，第一句好值得大家留意，這個的時式是將來式來的 ,future tense 來的。這件事是指著天國將主再來的時候會發生的事，這個比喻是將來才會發生的。那耶穌再來的時候何時會發生呢？這個比喻也有說耶穌是延遲的來，但也沒有說到何時會發生，是不是？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這個故事一開始有十個童女，那十個童女耶穌當然是想向著所有的聽眾去說，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你自己就是那十個童女就可以了。這個不需要多想，不需要想新郎，不需要想新娘，耶穌今天跟你講的說話。當然有人會問，為什麼是十個呢？九個可不可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問，看這些比喻。不過呢，當然有些釋經學者覺得十個，為什麼是十個呢？是回應緊舊約的十戒，即是完美的意思。不過我又覺得不需要想太多的，因為呢其實你看完第二節呢，你或者應該會明白。第二節講到什麼？有五個童女是愚拙，有五個童女是聰明。當然我覺得的意思是告訴你，即是一半一半的意思。你的重點應該去看，就是說有一半是聰明的，有一半是愚拙的，是不是？耶穌的意思就是說有一半一半，跟建房子的比喻一樣，他是想你去明白你選哪一個呢？你是哪一個呢？我想這個才是這個比喻的重點。還有一點我都再想指出的，愚拙人不是 IQ 低的人，你永遠記得聖經說愚拙的人可能很聰明，世界上很有權力，他可能很有錢。聖經說的愚拙人是什麼？你有沒有去遵行天父的話語？這個在七章已經說了。所以大家不可以想得太多，什麼是聰明和愚拙，其實之前已經跟你講了，你是一個遵行天父話語的人。在這個比喻裏面，除了這件事聰明和愚拙，還有沒有其他的分別呢？在第三到第四節，愚拙是怎樣？拿著燈，但沒有帶油，是嗎？聰明的呢，它又有燈，然後又有聖油的器皿，分別就是有沒有帶油了。咁點解咁重要呢？呢一點其實我都想同大家講，如果你記得我啱開始嘅時候講過巴勒斯坦婚姻嘅背景，根本上啲童女就唔知道耶穌幾時，即係嗰個新郎啊幾時會帶住個新娘翻到屋企，通常都好夜。你覺得一個童女作為一個童女，你既然知道新郎唔知幾時會嚟，你係咪如果你唔去預備油，你覺得合唔合理呢？其實是一件不是很合理的事。通常這個是習俗來的，是會去到好夜，竟然會有些童女不去預備油，不去預備油，等到個新郎就算好夜來的時候他都可以去照明。這件事其實是很不合理的。如果記得，大家記得那個愚拙人在建房子沙土上合不合理？是很不合理的。耶穌在這個比喻第一個我想我們弟兄姊妹去明白的一件事是什麼？你不要覺得只是那些童女那五個先愚不可及。其實會不會我們作為基督徒今天都做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呢？但我舉一個例子希望大家明白，讀經明白神的話語是不是每一個信徒都應該做的？我想沒有人反對，是不是？讀聖經明白神的話語。但是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每天去讀經呢？去看聖經呢？ 今天呢，美國的基督徒呢，我都想問一下，我們家有哪個超過一本聖經啊？很多啦，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啦，你會超過一本聖經，但你覺得那本聖經是不是很多時候都是放在家裡的？因為為什麼呢？我不告訴大家，原因是因為現在大家用手機的，是不是？大家不用一本的了，大家拿個手機出來看聖經的，對不對？但是聖經既然這麼方便，你覺得有多少人每天會讀聖經呢？美國有個聖經公會呢，在2018年做了一個統計，不是太大，沒辦法，我想大家看得不太清楚，但我告訴大家，他做了一個統計，只有 15% 的人，訪問人的人裡面只有 15% 的人每天看聖經而已。另外有 13% 的人每天看聖經，即所謂每個星期看聖經就大約兩次至四次左右，即多過一次的，多過一次的。另外呢，即大家計完都知道，有72%的人呢，一個星期呢是看一次聖經或者沒有。當然有個問題，就是看一次聖經是不是他主日崇拜的時候講到牧師要你看讀經，你就拿來讀一次就叫一次聖經呢？如果真的減埋那些人，這72%的人裡面還剩下多少其實看聖經呢？所以呢，你不要覺得弟兄姊妹讀經對我們這麼重要，但原來你會發覺很多信徒都沒有讀經，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不代表我們會做。所以那五個愚拙的童女知道新郎會遲，不預備油，其實真的會發生的。另外也有一個機構，基督教機構叫 Lifeway 做了一個統計，統計了為什麼那些人今天不讀聖經。早堂有個弟兄很好，他一早我一講這個問題，他就說我沒有時間讀聖經咯。其實真的有的，這個統計是有些人的。他說什麼呢？他說有 27% 的人呢，就承認自己將讀經呢放在人生的次序放得很低，所以就沒有去讀了，因為他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放得太低了，所以沒有讀了。另外呢，有 15% 的人呢真的覺得自己沒有時間了，太忙了，生活不去讀經。另外還有一個理由，真的我都很吃驚，看完 有 13% 的人說呢自己已經讀夠了聖經了，不用再讀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 13% 的人讀夠了，不用再讀了。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的，我不詳細去說。弟兄姊妹，讀經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很重要，但都未必一定會讀的。對於主再來的教訓，我想很多人都聽過，你信了耶穌，如果你有一段日子你聽過主再來的教訓，你知道神隨時都會回來，但你對這個教訓看得多重呢？你知道你要去警醒準備，但很多時候你又沒有去做到。知道那件事重要是好的，但我們卻不去做，不是只是比喻才會發生，不只是讀經主再來，還有禱告，可能也是一樣，很多應該很合理做的事情，但我們可能都不去做。我們的愚拙其實可能跟那五個愚拙的童女是一模一樣。還有那五個愚拙的童女呢，其實她的蠢呢平時看不到的，我們沒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一個聰明還是愚拙的人，直到什麼時候才顯露出來？就是新郎他延遲來到的時候就顯明了。第五至第十節的比喻這樣說，新郎延遲來到，是不是他都是打盹睡著了，半夜就真的有人在那裡哭叫了，看看新郎今次真的來了，你們要出來迎接他啦。那些聰明的童女就怎樣，即刻挑亮他的燈，是不是？愚拙那些知道怎麼辦，沒有嘛，他們就即刻對聰明的說，喂，分點油給我行不行啊？聰明的再一次說，喂，我不夠用，不如你自己去買吧。聖經就是這樣去記載。 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新郎延迟来到，即其实的意思就告诉大家主再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他是延迟的，神是专登延迟再回来。到时候怎么样？无论是聪明和愚拙的都睡了觉，是不是都睡了觉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所有人都没有准备的时候，就算包括那些聪明的人都不知道神何时会再回来，但是神真的会回来，新郎就来了。在这里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从来没有在后面说过睡着觉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聪明的愚拙都睡着觉，所以我们不用太多焦点放在睡觉有没有问题身上了。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那一点是说一样什么，你会睡着觉，但是重要的那一点是你今天有没有准备好。耶稣是问你，你今天有没有准备好。半夜的时候十个童女都睡了，经文强调主回来的那天没有人知道，但是当就是不知道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些事会发生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很多很突然我预计不到的事会发生。有一次我太太和我两个小朋友，那时候还是小朋友，现在已经是成人了，回了香港探亲，咁咧佢就準備搭飛機翻嚟香港啦，喂，翻嚟西雅圖啦。咁我諗住瞓覺啦，第二朝早咧就去接機。咁我瞓到五點鐘到咧，突然間屋企電話響喎。嗰陣時仲接電話嘅嚇，而家太多 sales call 唔接，係以前仲接電話。一攞起個電話，我喺香港個舅仔個聲音好急咁同我講：，喂，我家姐班機有冇事啊？有冇俾人騎劫到啊？嗱，我咁講你知啦。那天是2001年的9月11日，那一天我太太和我两个小孩搭着飞机回来西雅图，还飞着未到，那我立刻开电视去看，就见到，因为那时已经是直播，我就见到个飞机撞在双子塔那里。但很感谢神，即当然他们虽然入不到美国，但最后平安去了温哥华，我很感谢神。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些你预计不到的事，你估不到的会突然间发生在你身上。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预计不到的。好像 Anna 姊妹突然间离世，是不是其实不只是这样，我香港认识得有个弟兄，我以前香港一个教会的弟兄来的，他40岁而已，感冒跟住變咗肺炎，跟住變咗敗血病，三日就離世啦。好多嘢唔係我哋可以預計，好多嘢突然會發生。對於某啲人嚟講，唔淨止係發生，佢生命都終結埋。所以當嗰個新郎嚟嘅時候，嗰啲聰明嘅童女，因為佢哋有準備好，佢哋就將啲油点着个火把上边。嗱，灯喺原文咧，其实有几个翻译嘅，亦都比较好咧，应该译做火把，因为你知道黑咪掹嘅，火把先可以照到路嘅喺街出边。佢哋就点着咗啦。咁愚蠢嘅点算呢？其实佢哋真系一啲都唔蠢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佢一啲都唔蠢，佢即刻同聪明嗰啲人讲：，嘿，可唔可以借啲油俾我啊？我想我们都会啦，是吧？你没有的时候即刻问你隔离的左右弟兄姊妹，哎呀，我没有钱买东西，可不可以借，有本书好想买，借钱给我买，是吧？都会跟隔离左右弟兄姊妹借啦。但这个比喻的重点告诉我们什么？聪明的怎么答？我都不够油，我没得借给你。当然看到这里不少弟兄姊妹 会这样说，哇，什么聪明的那些人这么没有爱心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问过，喂，问你借你都不借，借少少不会死啫，是不是？解释比喻不是这样解的，大家看回那六个要领，我们需要明白比喻耶稣想带出什么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么斟酌那些细节，为什么聪明的不借给他呢？现实可能未必会是这样，就是现实不是这样，耶稣专登讲成这样，就想你明白一样什么，当主再来的日子 你未准备好的时候没得借，你不可以跟你隔离左右弟兄姊妹借。主再回来你未准备好的时候是没得借，就算你即刻想去借又怎样，回来门已经关上，婚宴已经开始。犹太人就很明白耶稣说一样什么，你会被拒于天国的门外，你不得享受尼赛亚的筵席。犹太人很清楚，犹太人很知道耶稣在这里最后说什么。在11-12节，其实那些逾越的童女，她最后她在那里高呼主啊主啊，是不是她高呼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跟她说一样什么，我不认识你，是不是耶稣说一样什么，我不认识你。如果你看回马太福音7:23，同一个的结语是说给那些假信徒的人听的。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一个不去准备好主再来的人的结局和假信徒的结局是一模一样。耶稣最后在这个比喻警告我们一样东西，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事实你们不知道。看耶稣这个最后那一句的提醒，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耶稣有什么意思。我自己就会问，起码问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警醒呢？是不是什么叫警醒呢？是不是真的准备好的意思呢？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真的明白什么是警醒的时候，我今天应该要做些什么改变呢？但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可能真的要花些时间想一下。我也很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今天听完道之后，你今天回来都是想一下。不过两星期之前呢，生命之徒都问同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查到马可福音13章，他都问到什么是警醒。我的小组有两个人这样分享。第一个人他说就是清醒戒备的意思，就是警醒，就是我们要清醒戒备的意思，就是他将个中文字拆开来讲的，都非常好，非常好的解释。另外一个弟兄，第一个弟兄这样讲，他就说警醒就是每一日都提醒自己主会再回来的意思，就是我每日都应该提醒自己。是不是真的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意思呢？那两个意思都很好，都很值得大家 去思考。但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其实还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令我们去明白其实警醒和准备好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不用去那么远找的，是看回上下文呢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我讲过耶稣讲了几多个比喻？3个比喻，我选了中间过去讲，是不是？这3个比喻里面呢，其实呢我们应该夹埋这3个比喻一起呢去看耶稣叫我们警醒准备的意思。第一个比喻其实和第3个比喻呢，我很简单去讲，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都是讲一个忠心和一个恶仆。你们今晚回家可以再看一段经文，这两个比喻让我看到，特别第一个比喻，他讲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每天都为那个主人去工作，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奖赏他，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比喻。第三个比喻讲到那个忠心仆人，主人就分了些不同的钱给他，那些忠心的是怎样呢？就是很忠心地每日主人给了什么才干，他给了什么金钱，他就为主去工作。我想这个呢，其实先是耶稣基督想我们明白什么是警醒和准备的意思。在上帝还未回到来的这个时候，上帝要求一个警醒的人是什么？ 就只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一个按神今日所赐给你的才干，每一日都去作工的仆人。所以你可以休息，你可以睡觉，但你每一日都为神去工作。神提醒我们要警醒，不是只是问我们你准备好没有，你答一句、哎、我准备好了，等我想想先，我不知道准备好没有，不过你等我想想先。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就是今天你无论处身在什么环境里面，家庭、学校、职场还是教会，你都是效法基督，每日去行神的教训，还有我们宣道会的 A.B. Simpson， 我们的创立宣道会的牧者，他讲了一句话，一个明白主再来的人，他就会每一天都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想这个也是准备好的意思。主再回来和死亡很相似，每一个人都有个日子，但我们不知道，是吗？我们不知道，只有神才知道。其实十个同样的比喻，今天我想正正想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如果你今天还有生命，你怎样去过你的生活呢？你是不是按你的才干忠心每一日都是为主作工呢？是按你的才干的，弟兄姊妹，神给了什么才干你？最后在总结的时候，我很想你思考三个问题。如果神今天再回来，我不是问你入不入到天堂，这个是三福问你的事，我问你的是神今天再回来，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定是一个恶仆？你是一个聪明的童女定是一个愚拙的童女？第二，是耶稣说得很清楚，神是延迟回来的。为什么他要延迟回来呢？是不是给时间我们去悔改去改变，定是今天给多些时间你去偷懒呢？我想很值得大家思想。第三，既然忠心的仆人是一个按才干去服侍主的人，你今天有没有每天按着神赐给你的才干去服侍他呢？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今天应该问的，神给了什么才干你呢？有些恩赐表的可以做，你会知道的，如果你未做过你更加应该做。你亦都可以从一些属灵的前辈同牧师或者同我传道人去再倾下你有啲咩个才干。神点样睇一个忠心嘅仆人呢？系按神俾你个才干去服侍佢嘅人。弟兄姊妹，我哋嘅今日嘅社会咧有一个坏习惯，当然唔系每一个人都有，就系咩呢？通常都將啲事情咧留到最後尾嗰刻先做，係咪啊？個 project 個你有個嘢要做，個 project 係啦，星期五先到期嘅，或者星期五先考試嘅，要讀緊書嗰啲，星期四晚先搏命喺度做啊，係咪啊？讀書啊，會唔會啊？我唔知你係咪依類嘅人，越遲咧，其實越難處理。同埋你成日諗住，哦，仲有啲時間，主再翻嚟，我哋唔知道幾時，神可能聽日就翻嚟。十個童女話俾我哋知，我喺今日問你嘅問題係：你今日係咪真係準備好咧？你係嗰五個愚拙嘅童女，定係嗰五個聰明嘅童女咧？時間真係唔知噶，你。有几多性命呢？记唔记得我讲过个比喻，个财主个比喻，佢赚咗好多。神同佢讲一样嘢系咩？我听日我就收翻你嘅性命。你所赚嘅留俾谁享呢？如果你今日未准备好，你有啲乜嘢你系应该要去改变嘅呢？ 最後我都想講到一樣嘢，弟兄姊妹唔好覺得自己有時間。我都成日同自己講，我都唔知道自己生命有幾多，所以我把握每日嘅生命。如果神聽日再翻嚟，你準備好未咧？呢、这個問題真係好值得我哋去諗。我哋一齊低頭去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為著我哋每個弟兄姊妹去禱告。主啊，我知道生命掌管喺你手嘅裏邊。主啊，我知道明天喺你嘅手嘅裏邊。主啊，你叫我哋，你吩咐我哋每一個人，我哋要為今日去努力去生活，唔好為明天嚟憂慮。主啊，幫助我哋每一個人去明白你今日俾我哋有咩嘅才干，以致我哋唔好喺度等，唔好喺度偷懶。主啊，教導我哋每一個人喺你嘅面前，我哋去明白才干，你俾我哋嘅才干嘅時候，我哋就盡心努力，每一天為你去工作，過一個聖潔嘅生活，成為一個你所喜悅忠心嘅仆人。主啊，幫助我哋每一個人。我哋知道我哋軟弱，所以更加需要你自己嘅恩典，耶穌基督你自己嘅大愛去伏庇我哋，去激勵我哋，去幫我哋勝過我哋嘅軟弱。唔好靠自己，乃係靠耶穌基督神嗰個愛同埋聖靈嘅能力。多謝你，願你祝福我哋每個弟兄姊妹。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去祈求，阿門。